如果要我们推荐台北几个迷人的地方或空间建筑，很多台北人都答不太出来。因此我们想邀请听众一起参加打开台北 Open House 台北。打开台北是一年一度串联50个城市的国际建筑空间体验活动哦。台北市是台湾第一个取得英国伦敦 Open House 授权的城市，也是全亚洲第三个城市。在今年的11月12号、13号的48小时当中，我们将邀请市民一同参与参观隐藏于大台北都市中上百个精彩开放空间，让大家深入浅出的更认识台北。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打开台北的团队来到节目上面，来跟我们聊聊疫情后蓄势待发的打开台北。欢迎收听
生动台北，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的街头导览员 AKA 非常机车的 Podcast 公司老板，
我是明轩，在台北某一种交通工具上面工作的人。
在这个节目里，你们会有不同时事、
不同故事，
带来探索台北这座城市。今天呢，其实非常高兴哦，就是呢，其实这个单位啊，其实我们已经合作了两年了。
有吗？
就是对我们
默默合作
了两年了。从就是第一年举办的时候，我就是写了一封邀请信说，不好意思，就是你们在做的事情很酷，我可以邀请你们上节目吗？然后呢，结果第一年呢很荣幸就可以访问到他们，然后第二年呢就是也是访问到就是同一个团体，可是就是不同的创办人这样子，另外一个创办人。然后呢第三次呢就是我们一样就大阵仗来袭，就是直接
你说就是今天吗？
对，就是今天。
我想说我以为第二年的合作所谓是指我们两个去拍了一集 YouTube，
我确实
观看大概80人次，人较少。
对，然后呢，这一次呢，其实呢，除了这次录 Podcast 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不一样的合作，这样子。嗯，听众都知道，我们最近呢，就是出了一款就是盒中台北饼干啦，
超可爱。
对，然后这个盒中台北饼干呢，我觉得很荣幸哦，就是其实，在设计这个饼干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大家打开这个盒子的时候，就是打开台北的这种感觉。
对，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在选名字的时候，不知道谁就有人说打开台北，我说不行，这个已经不能用了，
对，这个 IP 不能用了，不能开玩笑的。然后我们做完这个饼干的时候就觉得说，好，那这个意向我很喜欢，就打开这个台北盒子的概念。那我们就去找打开台北讲讲看能不能联名。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哦，就邀请到了打开台北的团队，我们掌声欢迎。自我介绍一下，你在打开台北的职位现在所做的东西分别是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 Richard 千杰，那我是打开台北的共同创办人，那我的职掌就是总召集人，就是为各种事情召集，
为这种事情听起来就是，
这是双关好厉害哦、喔，真心佩服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高等的打杂人，是吧？
好会讲话
哦、喔，是
好全场这个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udia， 我就是旁边最着急、更着急的人，然后我是召集人旁边的执行秘书这样子，所以很多大小事横向的纵贯链接就是在我身上去打开这个枢纽这样子。
嗯，然后那这次还有我们的这次的那个志工统筹。
大家好，我是 Ali 玉文。对，我是志工统筹，然后我旗下大概就是400-500位，
四五百位哦，原来打开台北是个那么大的团队，
他刚说四五百人
四五百人，哇，
你旗下，
這個、我旗下，
好，别说了，
旗下后宫，
然后后宫3000人，
可是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各位听众可能大家会误会这件事情，会觉得说，哦，打开台北是个非常有钱团队啊，这底下是四五百人，那这个部分要不要请那个志工统筹说？
就是因为我们打开台北的活动，我们一年都开了将近70-80。今年就是差不多近百间了，对。那我们每个空间都会安排，就是我们的志工你进去那个空间里面，他同时也会认识这个空间，然后认识主理人，
对。
那也会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所以你如果这样算的话，70-80个空间，一个空间配3-4位，其实真的就是好几百人，
对。
对啊，所以他们就会在我们的活动的这两天，就是在各个空间里面为我们。就是全体的市民来参与的民众做服务性的一些像简单的介绍啊，或活动的介绍，一些导览这样子。
嗯，那所以就是志工统筹部分，你在找这些志工的时候，大家就非常踊跃说我要当志工这样子，很顺利吗？
耶，我们其实过往这两年的报名都很踊跃。
对，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你们到底是怎么行销到大家都愿意免钱来做这件事？
对，就是打开
这个很厉害。
打开台北这个意向呢，我觉得从第一年开始塑造的时候，我觉得身旁很多人在介绍这个活动的时候说：“哎、欸，打开台北到底什么什么意思？”
你们把名字取得很官方，就是会很像是政府办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刚好今年我们台北市城市博览会有一个主题就叫“打开台北”，
哦、这个不好意思，
那你们有开心吗？这件事有开心吗？
好，因为我觉得应该请 Richard 他会解释一下，打开台北这个意向到底从哪里来的？每年都讲，今年也讲了1000次、1万次，可是就是还是想要请 Richard 稍微介绍一下打开台北。
原本的概念是这个 Open House 台北、哦、Open House 就是你 房子平常可能没有对大众开放的地方、嗯、空间，那在这两天就期间限定为大众做开放、哦嗯、所以它是一个空间开箱的概念。
对，
好，但是空间开箱只是一个实体活动的开箱嘛，那其实它最重要的过程中是空间的主理的人，他这两天特别把他自己的家、他的工作空间打开，嗯，然后我们很多的志工去这几个空间去做服务，然后让所有的市民能够在这个时间期限里面一起去认识这个空间，去跟志工、去跟空间主理人去做各种交流，嗯、所以它是各种形式的打开。我要打开心房，我要去认识认识，哎，随着我的好奇心，对这种空间、对城市的好奇心，去认识各种各样的空间的特色。我觉得这个是的、嗯、这个。活动的过程，大家的心境，所以是把整个台北的各个空间一起去打开的。嗯，哦、所以我们在中文翻译上，我们后来挑了"打开台北"这个词，是觉得说它够简短有力，然后也符合我们这个精神这样子。不过就不知不觉就变得很官方，
就跟煽动台北一样，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是官方节目、欸，
我是官方节目，
超多人
电台吧？
对，对啊，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会有这个意向，我觉得是，就是
我觉得是好的、欸，
对，是好的。
可是我觉得是一方面真的是蛮助长你们的可能行销，或是大家会很看见这个东西。嗯，
对啊。可是除了就是这个名字取得好之外，这个其实要找到那么多人其实也是非常一件就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跟群众沟通的。我想这个 Claudia 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跟就是你知道在住在台北市的居民总共就是那么多，可是就是要他们出门走到就是平常工作以外的地方，你到底是怎么说服这件事情的？
嗯，我们觉得其实民众他们就是喜欢神秘感，其实要抓住那个人的心态，就是觉得他平常就不被打开，所以他这两天48小时突然因为他的尊贵或者是他的状况然后被打开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有荣幸可以参与这个城市的一些脉动，那让他们觉得有这个参与感，民众就会真的来抢这个稀有性啊。
嗯，我觉得就是在透过这两年的塑造的过程中，就打开台北有点慢慢的变成一种城市的嘉年华。就是我觉得在打开台北之前呢，有个非常有名的活动叫白昼之夜嘛。那白昼之夜大家就是知道哦，晚上我想要就是去就是体验晚上夜晚的台北，它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力的感觉。可打开台北的形式都 不太一样，就这两天呢就开放了100多个景点，平常不能进去不能参观的地方，我可以好好进去体会这个空间里面的人的互动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站在这个空间里面体会那种感觉。打开台北在申请的时候啊，其实每一年呢，它都会有不同的主题，而且这个主题其实是第一年在申请书的时候，你要把3年主题全部都规划好。去年呢是在台北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今年呢是什么样的主题？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Richard？
今年主题是谈社交台北 （Social Taipei）。那这其实有两个概念，一个是说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我希望去连接大家，连接彼此。就刚提到的，观众跟空间主理人可以建立更多的连接认识，然后跟在中间跟志工去能够有更多的互动跟交流。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城市有充满各种的好奇心，各种空间的故事、独特的设计或者创意、没去过的地方，我觉得在这个场合里面，大家就互相交流认识这样子。以后你去这个地方，哎，我认得老板，哎，我在这边服务过，哎，我知道这个空间的后台，我在这里服务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新的连接哦，这是社交的第一个概念。那第二个谈英文的 social 的话，其实它谈是一个公共空间，谈这个社会的公共空间的状态，开的大概5层到6层空间是公部门的空间、嗯、那他这两天特别为民众开放，好像是政府的机构的后台，或者说所谓平常进不去的衙门、嗯、然后这两天为大众开放、 那很多是等于是说我有个新的公共空间让大家去认识，我从来没进去过的城市的角落。
嗯，
另外很多是老的场馆、老的历史建物要重新活化，去找一个新的生命。我觉得这是对整个台北城市的风貌，或者大家对这个城市历史，或者说这个空间的新的运用方式，会有很多不同的刺激。你看到各种不同的新的 活用空间的方式，我觉得就给大家各种美感上啊、创意上啊、历史人文上的各种刺激。我希望说这个社会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这个活动是给大为大众服务，由下而上这样子。
嗯，
这个概念，
我觉得讲的非常好，非常官方。
他今天是发言人，打开台北发言人。
刚那个是背得很顺的，应该说这确实就是每一年他会有每一年的主轴，他可能要特别强调的点是什么？
对，
其实我觉得很喜欢，就是打开台北，它是属于不是政府单位的一个原因，就它从民间发起的，然后呢，政府是担任一个角色是，其实我有很多场地，其实民众平常进不去的。可是呢，就是我把这些场地就是提供给你们，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让民众了解是一件非常好的东西，
相辅相成、啊，
相辅相成。那今天政府做了这件事情，就是由民间的单位再去拉其他民间的单位，会觉得说哇。这件事情是透过一个支点把所有东西都串联起来了，
嗯，没错，
但是也比较辛苦啦，确实。就是这边是不是可以就是可以们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相信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有没有志工的部分嘛，可是整个其实打开台北的单位其实它没有很大，那这边要不要请 Claudia 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嗯，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核心伙伴都心脏非常强大，所以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刻应该真的心中非常的焦急，就是十一月要打开的时候我们就是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子、嗯、那因为要沟通的部门也蛮多元的，所以你刚刚讲到很多该活化的空间他要用什么心态来接受民众进去的时候的审视吗，或者是怎么观看的方式、嗯、所以他们应该要有因应一套自己对外的招呼语，或者是要跟志工怎么去
沟通
说这个空间到底想要带给大家什么、
嗯、
还是今年就是 Social Taipei 那应该要怎么去跟这些民众互动，他们其实要百花齐放，然后要去后宫要加力要争宠，就是说要来吸引大家说来看我的空间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内容就是要很多元化，然后那个感受要非常刺激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空间都会很用心的去准备这样。
你是说每一个准备开放的空间他们的主理人都会有这些心理建设需要准备的意思？
对啊，因为像有些主理人蛮有趣的，因为创作的空间都比较混乱啊，或者是就乱中有序，那他们其实这两天打开的时候就是让员工好好打扫自己的，
完全理解啊！这边平常录音的时候其实不是长这样的，不录音的时候其实长另外一个样子。
没错，
所以要对外打开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个面貌是要怎么样让大家去欣赏，然后吸引到不同的群众、嗯，然后群众又给他们什么样的互动？其实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像说一打开之后，那个民众就对那个创作者空间的人说：“哎，其实这个废料你们不要，但我们很想要。”
嗯，
对，那这时候空间主理人就觉得啊，原来我不要的废料是你们想要的东西，那我们应该可以再玩一些什么游戏或者是互动之类的。对，
嗯，确实，就今年的主题叫 Social Taipei， 就是在强调什么人与人的连结、
啊、因为我一开始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以为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我们可能在疫情期间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社交，只能透过电脑、嗯、但刚刚听完我们那个 Richard 的说法，就是跟我想象的真的是有点不太一样。他讲的更伟大一些。
可是确实啊，我觉得对一些民众来参与的时候，他就是想这透过这两天好好的认识这个地方。
对，
我提一点，我们昨天带一个老师，他是就是也是算怎么说，就是他给我们了一个很真实感的，因为我们志工其实今年有25位志工，其实是爬书很多历史资料，然后要为大家去做导览的内行人志工这样子，所以他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爬书这些历史啊文献啊去找内容，但是我们昨天就是邀请老师真实的进了这个防空洞，然后跟他的历史文物跟时间背景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所以志工会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从网络上的东西会变成真实，
会变成自己的，当你真的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
对，当你那个场景融合在你眼前出现，然后那个老师是七八十岁，然后白发苍苍，然后他讲述他年轻时间的时候，重现，虽然用笔画的这样子感觉，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时空又好像回溯到他那个年代，然后补足你四十年前你完全不认识的台北。
就是其实我们在说深通台北的时候，我们其实核心的概念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引出大家对这个地方的兴趣，或是怎么引出就是这个地方不同的面向，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我觉得说，哎，深通台北，我们讲那么多台北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对一般的可能就是在这边生活的人，上班族到底怎么样子去引发他们觉得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要说很
重要的，
不要说对，就是重要的，或者是甚至不要说很重要的是，是这个东西是跟我有关系的。就是怎么去引发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像我今天在华英街路口，然后就妈妈们就是看到那一栋建案，就说啊，这已经盖好，大概快十年吧，就可以看到它就是盖好这样。但是华英街后面还有一堆就是比较
老宅
的部分，那他们就说啊，这个要改单鬼戏然后啦，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俄语。那这些俄语的画面或者是这些生活，其实它可能没有跟我们息息相关，但是做了打开台北或听深通台北的节目，就会觉得说其实它离我们很近，
对，
我们应该可以用参与的方式，或者是我们应该要诉说我们的想法，而不是说啊就单归系然后啦，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就是青壮年的时间那个一辈子是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也希望看到台北是进步，或者看到就台北有变更好。哎，好官方哦。对，其实因为我自己住在东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区的市容也一直在改变中，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市容改变并不是只有被动的在等待，而是我会主动跟这个社会去参与这个脉动。那这个脉动是我说话或者我实际参加活动，或者是怎么样来跟这个城市来沟通，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关键。
嗯，确实，就是我觉得很多发现是从自己的生活出发的。就比如说深通台北从就是第一年制作，然后第二年有了自己的录音室，然后第三年就是整个就是你会觉得说啊，其实是慢慢在变的。虽然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哦，好像生活就是一样单调，可是你把这个东西拉一年的时间来看，打开台北每一年举办嘛，一年之后台北又新建了什么，又增加了什么，又有了什么，你会觉得对这件事情，哎，自己才会有那种很神奇的感觉。
对，
对，就是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好了，在今年就是终于开幕了。可是就是我觉得我跟明轩或是大家的印象是，哎，十几年前就是说要盖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哎？从我高中的时候说，那时候士林的夜市要被搬出去的时候，我就很愤恨不平啊，就觉得说，到底要盖什么东西啊？就是到底要盖什么东西？可是我现在长大了之后，看到那个建筑物实际上面落成了，然后实际上面有机会走进去这个建筑物的时候，那个当下的感动是很强烈的。
对耶，因为我其实本身是在士林念书，其实昨天我跟 Leo 在一起看那个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对，他真的盖了十年，可是在这十年我一直都在台北生活，其实没有太大的感受。对，那今年是真的可以实际走进去的时候会觉得蛮感动的，就是觉得哇，就是十年就这样过了，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就是他们的一辈子，可能我们的十年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
嗯，像是就是打开台北之前也有跟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合作嘛，所以就是会有就是其中一个点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那这边玉文，就是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就是今年还有什么样的点就是可以介绍，或是 Richard 也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
或是这次自己特别喜欢啊，特别推荐的。
对对对对对，
刚刚Claudia讲的，就是在讲认识台北跟城市记忆这件事情，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年志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企划，那也是同时也是搭配我们五处亮点空间来去做的一个企划。对，因为在过去两年跟我们接触的志工其实都反应都很好，他其实都会一直私讯问我们说，欸，今年什么时候要开始招募，然后开始报名这样子。那我们就在想志工我们这一位这么重要的伙伴，因为他是在现场第一线的执行。对，那 在这样的一个城市脉络下，其实我们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更认识自己的可能所在生活的城市或工作的城市，因为就像刚才说，我们不一定住在这，但是我们生活在这，那我们如何可以对我们自己的城市或周边的一些建筑空间啊、环境空间或者是人事物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想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新企划，能够让志工再去更深入的去探索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25位志工，我们就把它做今年就有蛮密集的培训，大概一个半月的培训，包括前面的一些我们请一些建筑的老师或景观专业的老师，或者是在城市记忆文化的老师做一些培训课程这样子。
嗯，
对，然后前面是比较是知识性的培训，然后后面就是比较实作，所以他们就是要进入到空间，跟空间的主理人一起去创作出这个导览的脚本。
嗯，
对，那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活动日的导览人员这样子。所以在现在都还在进行的过程中，所以在这样的期间里面，其实他们真的非常的积极，他们就自己去爬书，关于我这个空间，我的背景资料是什么，它是怎么长出来的，然后它现在的状况又是什么，那跟民众的互动，未来的想象可能又是什么。他们就去把这一件事情就是把它串起来，然后会变成我们的导览的内容这样子。
举例来说有什么点就是你特别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五个点我都
很想分享。
哎呀，拜托，
选不出来。
你可以举一到两个例子可以讲，
还是我可以都讲吗？
可以，一个人讲五个，这么喜欢。
好，第二个刚好提到圆山坑道，就是我们昨天刚好带老师，对，他们这个老师也是志工他们自己去搜寻找到的老师，然后直接约见面访谈，然后去了解更多的事情。对，圆山坑道是在北美馆对面的民房用的坑道这样子，对，它不是圆山饭店的。那这个坑道这次也是第一次打开。那另外还有潘记建筑师事务所的两大作品，第一个是台大的癌医中心，对，然后第二个是政大的空气中心。那空气中心就是它今年也是最近就是要落成启用了
新的空气中心，
新的空气中心，然后
落在金华街，
金华街上，对对
对, 對。
然后第四个就是有提到的广慈社会住宅，那广慈社会住宅在今年的七月份就第一批住民才刚入住，对，所以我们也会对广慈社宅的介绍。对，那最后一个是松山文创园区，对，那松山文创园区也是我们过去很重要的合作伙伴。那我们今年的导览路线比较会从不一样的城市角度，就是区别于他们自己旧有的路线，然后去做一个新的导览这样子。
我这边就是特别想要分享一下，其实去年我跟明轩有去参加打开台北的时候，去参加那个社宅的导览，
对，
然后就觉得说哇塞，就是有点翻转我对社宅的印象。这件事情一看进去的时候，旁边这以前是就是幼稚园，
国小
幼稚园，
对。
然后发现说二楼它是一个很新创的空间，是拼会入住的。然后呢，就是中间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操场在整个建筑的正中间。然后你实际上面走到那个社宅里面，看到房子的时候，就觉得说哇，因为台北市政府在忙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平常民众可能就觉得说我关心自己的生活，
对
这个东西。可是如果你实际上走进去社宅的时候，发现说哦，原来社宅真的会想让人走住进去的。
对耶，
就想直接哎，可不好意思，就是可以我先
还是登记吗？
还是登记吗？
对，
我也想问 Richard， 就是今年有什么就打开台北的亮点，你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我觉得打开台北最让大家期待的是各种秘境空间，就是从来没有对民众开放过的空间。所以像刚刚提到一个圆山坑道，就是它刚整修好，就是第一次对民众开放，我觉得这种都 非常非常的稀有跟难得。那前两年最受欢迎的那个捷运隧道工程，就是那个前盾基隧道，就是植物园站，那今年因为工程的进度关系太紧，快要收拢，所以今年他不会开这个地方。但今年捷运局也是非常的有心，他开了这个捷运的北投机场，也是我们可以看捷运车厢维修的地方。就走到车厢的下面，或走到车厢的，甚至看怎么洗车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难得的部分。那 去年很受欢迎的一个很奇特点叫做焚化炉，
北投焚化炉吗？
我看到现动分享，我真是吓歪，真是很酷，超酷的。
今年会开三个焚化炉，
因为去年其实我看到焚化炉这个选项的时候，我个人是蛮想去的，我觉得很有趣啊。
对，开三个焚化炉是因为这样异乎响应，是不是？说
供应不那个叫什么供给需求的关系，一个不够了。
焚化炉，好想看焚化炉这样子。对，开三个焚化炉分别是。
就北投焚化炉嘛、嗯，然后有木栅的焚化炉、嗯，然后还有一个是内湖的焚化炉。
哦、嗯，也顺便可以让台北市民知道我们有很多焚化炉。
对，
因为我觉得这方面的新的一个大新的主题就是说，这个城市到底怎么运作的？
是
交通是怎么样走这样的捷运？它是怎么建设出来？它怎么维护？然后我们的垃圾都跑到哪里去了？然后它再透过焚化炉再去做整个都市的这样运作？我觉得是大家在平常。看秘境看那种打卡点之外，我觉得另外可以看到城市的一个不一样的面貌，嗯，这是一个蛮特别。
其实打开台北对我来说就是大人版的户外教学。对吧，因为小朋友会去看一些，就是可能让他们说哎、欸、动物长怎么样，可是大人就是要知道我们的垃圾跑去哪里，然后我们的城市怎么运作。其实这样讲也是蛮活泼的吧，
这样是讲比较活泼。
对啊，没有这么官方。
我觉得怎么看这个空间跟人的互动这件事情，其实很久之前我跟 Richard 聊过说，大概到底是我们要 focus 更多的点在观光，还是 focus 更多的点在建筑本身这件事情。
对，
其实因为 Open House 它原本的整个基因，它是从英国伦敦授权来的嘛。嗯、那从英国伦敦授权来，它其实是由建筑为本去开启的一个活动。在讲建筑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提到说，哎、欸，这个建筑跟人的关系是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焚化炉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就是我现在把这个垃圾丢进那个声东台北录音间的垃圾桶，它有一天会进到台北的某一个焚化炉去。就是我就说，哦，原来这个东西的连带关系是这样子的。对，那其实我就想问 Richard 刚刚这一题，就是到底是会 focus 在哪个点，或是想要强调什么样的诉求呢？这样子。
今年这个社交台北，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解读。
哦、有另外一个版本。
刚刚被嫌太官方，现在马上来一个。
然后现在认真来来来来，欢迎欢迎。
而且好像没有比较不官方。我觉得在谈建筑跟人，或在谈观光的时候，嗯、其实在看说，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塑造我们的建筑，嗯，就人们怎么样去建造我们的城市空间跟建筑空间，
是。
这个空间开始营运、开始使用之后，它要怎么样串联它的客群、它使用这个空间的人跟串联民众？我觉得我们是想看这整个交互的关系。嗯，对，我觉得这是就是说人跟建筑它都非常非常重要。只是建筑一开始是一个切点、切入点，我们从带大家进到这个空间，但是我们其实还是要看它怎么用、啊。嗯，对，像刚刚提到这个北艺中心，就是大家对它有各种不同的指教。
对。
对，
我们这个活动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说它有各类型的设计跟艺术跟建筑的元素在里面、喔、我们看到说这种各种的创意人，他怎么样用这些空间，他怎么样去改造这些空间，不管是从建筑师当初怎么样去做一个老屋的翻新，或者说艺术家他怎么样进驻一个老空间或者文创园区，给他新的生命，变成一个创作的能量，或者说他以后变成一个旅馆，或变成一个餐厅，或是变成一个复合式的沙龙，那大家有对这空间有新的玩法。我觉得这都是很有趣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各种创意的元素在里面。
哦，可以理解，因为刚刚 Leo 其实有讲到说，哎、欸，我们应该用什么切点去看这件事。可是刚刚听完 Richard 的解读，我会觉得说，每一个人在参加打开台北的时候，他预期的切点就是、他的切点本来就是个人的切点。像我们声东台北是比较观光性质、文化性质的节目，当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要知道台北有什么有趣的点，我们会用比较观光人的角度去看这些。但可能刚刚 Richard。提到，比如说今天是一个建筑师或是设计师，他来看这个，对他来说，打开一些他没有办法看到的建筑师的工作室，就是他会去观察的切点。
哇，这个回答很赞，是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想 Richard 的回答，我自己也有
想。不好意思，我已经帮你理出来了。
对，我刚才想要反馈是，就是我刚刚讲说，哎、欸，就是社交台北，它不只局限在人与人的连接，它应该是人与建筑的连接，跟人与 土地跟建筑的连接，就是它其实是互相连在一起的，它不是单纯只是哎，我跟这个空间主理人而已，
对啊，
可是我跟这个建筑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建筑跟这个土地到底有什么关系，都是你会去一直去想的，你会觉得说哦，对，这种脉络就变得很清楚了，这样子。我觉得这边就是可以呼吁大家，就说哎，真的是用一个不同的心态去感受打开台北这个活动，你可以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我觉得刚刚明轩例子举得很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你在乎的点，在意的点是什么？你在登记的那个过程中，你就可以说：“哎、欸，我就想去这几个地方。”那就是我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玩这个打开台北。那这边 Cody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打开台北就是预约的方式这个东西？就到底哎、欸，我想要去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那我要怎么去安排呢？
我要先那个岔题一下，我要接一下那个北艺中心那个部分，因为大家
可以
就是在预约这件事情，大家都会有想象，就是说我要进到这个空间，然后
我已经进到这个空间了，
我要得到什么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去年是就是预约嘛，
抽签预约
这样子。那北艺真的实际碰到的一个是孕妇，然后这个孕妇其实就很想要踏进北艺中心，那时候其实是有点工地的状况，所以北艺中心在安全上的考量，就是一个挺着快要生产的肚子进到北艺中心，其实他的安全其实他不太敢保证这样子，所以很想极力的劝退这位孕妇说不要来，对，但是孕妇十万火急跟所有的防护措施都有做好，就是他的好像陪同的就是他的
先生
这样子，反正就做得非常好。然后他这么想要进去的动机，就北艺中心就问他说为什么，就是在导览过程说为什么这么想要来这样。他说我要当我肚子宝宝就第一个人，就是要先还没踏上北艺的舞台，他就要先带他未出生的宝宝就要踏上去。
哇，
所以他的出发点是出乎意料人家之外，是说有这种人呢、欸，有这种人就是抢票的时候是为了要预约，是为了他的孩子，对，未出生
是一种感动。他怎么没想要去101？第一个登上101头的宝宝。
好，那我们可以对孕妇来呼喊一下。
那我蛮好奇，那个妈妈本身是一个表演者吗？
妈妈应该不是，妈妈不是表演者，就是一般民众这样子。但我们也很对这个后面她的职业背景也很想了解，所以其实打开台北就是希望就是各行各业的人怎么样进入到这些空间，然后对谈的时候怎么留下足迹。当然说哦，限动会发就是说他们在哪，那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职业。但的确你刚刚那个问题我们觉得很有趣，就是他到底是不是表演者，还蛮值得去思考。
因为我是
去做一个研究，
因为表演者说哎、欸，我就是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那个
踏上大舞台
这样子。就北艺在建的时候我想说哎、啊，北艺我有一天一定要踏上去，结果他说哦，我还没踏上去没有关系，我先带我的宝宝一起踏上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
啊
啊那确实我觉得这个中间其实会有非常非常多感人的故事。像是去年其实我们这边也有被打开嘛，就是有很多人走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样的空间怎么会隐藏在华阴街的里面的某个很神奇的青旅里面。
对，
然后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大家对事情的好奇心全部都被打开了，就是大家会看到这个深通台北有一些很杂乱的酒瓶摆在那个柜子上面，大家开始拍那些酒瓶、
欸、对耶。就是其实我刚刚一直想要问一题，那在这个可能节目的比较尾声，我最后想要问一下大家，就是因为三位都是这个团队比较主要的核心干部，然后在办这个活动的过程中，虽然刚刚有提到没有那么多钱，可是你们一定也在这里面获得很多的感动。因为像我跟 Leo 在打开青旅的时候，我们两个一开始也会像你们一样会觉得说到底谁在乎，会有人来吗，这里还好吧，很无聊。可是当他们看到进来，他们开始狂拍猛拍，然后跟我们要联络方式，然后很认真的在听导览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感动。那像刚刚那个我们这边有提到说志工他们会自己去找资料，也是一种感动。那也最后想要问一下三位，你们有没有自己碰这两三年来碰到真的是切身
很感
动的人，或者是看到的客人，哎、欸，不是客人，来参加的群众，或者是志工等等的故事。
我这边对到的其实比较是空间，就是我们在 其他时间、就是活动之后去 做各种新的空间的拜访的时候、
哦、
就发现说、欸、其实有这些很特别的空间，然后他也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打开，或者说打开之后到底要怎么呈现这个过程、嗯、我觉得就是透过我们这样的拜访，他知道有这样的平台，然后发现说、欸、其实他可以吸引到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民众，我觉得创造这整个后续的、欸、一堆民众很喜欢这个，比如说新兴青年旅馆，我觉得 这整个过程其实是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个空间从不知道怎么对大众对话交流对话，然后变成说、欸、大家透过这个活动认识他，然后进而有很多延续的关系，我觉得这个 是,、嗯、这个是我蛮感动的一件事情、啊、
那 Kalia 跟那个玉文、欸、你们有就是
如果在现场的故事也可以。
我这边的话，因为我其实我从第一年就参与，但我第一年是在、万华青年社会住宅那边，
嗯，
担任就是有点像是场控的角色，但是我对应到的也有民众也有志工、
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很多空间开了这件事情，很多周边的民众是到当天才知道的，
对，
所以会有很多路过的民众会想说、欸、奇怪你们在
拍谁你在冲啥、啊、
然后就探头过来说、欸、所以是可以上去看吗等等的，就会问到这些问题，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开放参观，所以他会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才发现哦，原来在我生活周边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然后我可以再去认识这个建筑或这个空间、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民众的部分。然后去年其实也有像李林秋故居的那个点，也是因为他也是打开，然后有位老师就在里面讲解就是李林秋这个故居，那也有居民经过然后看到就想参加，他想说我住在这边二三十年了都没有进去过，然后进来这边就觉得非常感动，就是终于认识到、哦这个土地这个建筑在这边发生过的事情。
嗯，
对啊。然后志工的部分，嗯，就是我们的志工就是也真的很用心，
对，感觉得出来，
对。然后他们也是对城市环境城市建筑非常有兴趣的，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空间背景，我是念景观设计系，所以我对就是土地啊环境上发生的事情以及人怎么活动，像刚才说的社交，就是不仅是人跟人，是人跟土地，人跟建筑，人跟整个环境间的交互关系的连接是什么，其实我在这三年的过程中就是我也在学到蛮多，然后也从里面获得了很多，这是我对就是自己的感动、
嗯、
那志工的就是他们也是经由了这样的一个接触点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群体里面，才更认识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你的建筑是什么，他们其实也很开心能够参与这一场每年一度的年度盛事。
嗯，
对啊，
嗯
的，
那 Claudia
我们最后 Claudia 压轴。
我觉得其实那个社宅就是青年社宅很有趣，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共融 的居住环境、
嗯、
那其实我们打开的时候总干事啊或者居民啊然后还有守卫这些其实都要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我们其实是占用他们两天时间，然后他们需要为我们服务这样子。那其实当然社会住宅里面也包含一些比较弱势的团体，
是
他住在里面。那我们那一天有碰到一个小弟弟，就是那弟弟就觉得我们两天的人是新鲜的然后很有趣，所以他都会在旁边帮我们就打开海报啊或者发给大家就是 DM 这样子、嗯、那其实他是有点身心障碍的小孩，
嗯，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就两天的互动，他其实告诉我们他的生活环境是安全，然后大家也非常接纳他，那我们就觉得说哎、欸，这两天的相处其实非常开心。但是很快哦，这两天我们就要就 say goodbye。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短暂跟巧遇的机缘就在你生命中有一点顿点跟火花。那因为我们也进到社宅里面跟一家子互动，那我们其实是为了要拍摄他们的生活过程，然后告诉大家社宅的居住环境是这样，那就是要有一些小孩子的笑容的画面，就我就要跟这个小孩子玩，就玩一玩之后就哎、欸，我其实我把他当工作嘛，我要工作的时候要跟他结束了，所以我说哎、欸，姐姐的工作完成了，
姐姐回去咯、
嗯、就他居然大哭，他哭了说哎、欸，你要居然要离开我了。但 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在跟他交朋友，
是，
所以我觉得打开台北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工作，而是你在这个整个城市跟每一个人观众跟这些一起活动的人交一个朋友，那这个朋友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火花，或许今年再打开的时候 他长大他又可以再跟我启动另外一个互动，或者我们线下整合，是不是就是有 Facebook 可以希望可以真的变成一辈子的朋友。我觉得这是打开台北对我的重要性，就觉得这个友谊是不是可以因为自己的主动而打开一个不一样的关系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边就听完分享的时候，想要跟各位听众顺便分享一下，就是打开台北这个团队呢，其实除了打开台北这两年的活动之外，他们其实有忙很多别的案子，其实他们年初的时候要忙很多其他的东西。可是你去听他们就是对打开台北的感动的时候，你会知道说他们就是每一个人所在乎的东西是什么。就比如说我知道 Richard 他可能之前就是读建筑相关的东西，所以他真的很喜欢透过打开台北这个活动去跟很多不同的建筑的人产生连接，空间产生连接。那比如说刚刚玉文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他是之前是读环境
景观
相关的东西，所以他就是很在乎人与土地跟建筑之间的连接。可是我不知道 Claudia 之前的背景是什么。
哦，因为我的背景是心理系。
对、
哦、对，所以我就比较在乎
人与
人
之
间的
互动。
对，
没错。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打开台北整个活动还是以人，就是自己人为本去出发去感受的。就是你今天到底要用什么观点去感受这个活动，我觉得都是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这边还是希望邀请听众可以就是真的实际上面走到台北的街头上面去感受这一切。那这边呢，我们就要稍微拉回去一点点，说刚刚 Claudia 还没介绍的，就是
这次的活动时间还有预约方式。
这一题要给 Richard。
好，我们请 Richard 来分享一下，就是这次的，就是、
欸、我们是广告时间哦。
我们这一次的话，大概10月12号会开放做票券的预约。嗯，10月12号、
哦，可以开始预约了。
10月12号，嗯，
对。那我们这次是用 RQ Pass， 然后抢票的方式。不过因为前两年就是因为这个僧多粥少，就大家抢票抢得非常的热烈，对。所以我们其实也跟各个空间沟通，因为今年疫情也比较缓和一点，
是，
就是我们大概5成的票券是可以是需要用那个预约，那另外有5成是现场排队，就是随到随参观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大家是最方便最友善的。
是，
所以就是有些独特空间，你可能先稍微研究一下，先做一个抢票，但是还是有非常多有趣特色的空间，你可以现场活动当天再到处逛这样子。
这边再注意一下，就是打开台北活动当天呢是11月12号跟13号。然后呢，就欢迎大家把这两天空出来。那记得哦，10月12号那天哦，就是上就是那个抢票的官网上面，赶快点手指动快一点啊，抢你喜欢的地方。没抢到票的话也没有关系啊，还是有很多点你可以去参观的。
没错。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资讯的话，你都可以上到那个打开台北的 Facebook 粉专哦，了解更多就是相关的资讯。那这边呢，最后面呢，我们这边想要这边提起一点哦，就是这次呢，我们跟打开台北的合作是我们的盒装台北系列饼干嘛。那盒装台北系列饼干呢，到时候呢，就是目前就是如果大家听到这一集的当下，应该已经在泽泽募资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个打开台北泽泽的订购的栏哦。
对，没错。
对，那呢这个部分呢，就是如果你在这个页面订购的话，到时候呢会有几个点你可以去领取，当场领取这个饼干。所以你就打开这个饼干的同时，同时也在打开台北的打开台北旅程。
没错没错，而且讲实际一点的，我们有优惠哦。有优惠给大家。
对，就是会有打开台北专属的优惠，所以呢就是想要抢优惠的，记得就是参加打开台北也去领取饼干吧。好，我们再次谢谢就是打开台北团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辛苦大家了，
真的辛苦大家。我每次听到这些故事都非常非常感动。那就是如果喜欢就是他们的话，别忘了就是 follow 打开台北的资讯，那也别忘了 follow 神农台北的资讯喽。那我们下集再见喽，
拜拜
拜拜。